兄姊妹们早安，很高兴我们又再次回来啊，一同同心来敬拜。有一段的经文，有一节的经文在箴言十四章第三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好吗？顶我。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
顶人的怜悯，无人的怜悯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
我们听见这个熬炼呢，我们就非常不高兴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期待我们在平顺安日的当中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都很希望，就是说最好不要经过太多的风浪，那么以致我们在所有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成效。但是到现在了，环境当中经历了那么多，你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平顺的环境当中一直到老吗？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吗？我相信在座的当中，可能只是有很小部分的人，你曾经去经历过不容易的时候，可能就是有这个战争，或是有什么改革，或什么的运动，或是饥荒这一类，或是最困难的日子。那么其实在我过去经历的日子当中，我感谢神了，我都算是很平静，好，不会遇到太多的风浪，因为遇到的事情都是整个的社会一同的经历。我们是小孩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啊，只是跨年的事情，或是怎么样，都是长辈的事情，不关我们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活到今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我们现在的经历这一个风浪，真的关乎每一个人都一起去经历的。就算是这个疫情，你能逃避吗？整个这世界里面死亡的人数好像打了一场的大仗一样。当我们看到疫情这一个是有关生命的问题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个经济，你说我们澳洲都蛮好，但是有没有受影响呢？应该要上班的地方改在家，有一些人也可能几乎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，他要倒闭，他要关门，他没办法，这公司要将你裁出去。同样学生呢，他们的经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到学校去？所有各样各不同的经历真的很不容易。你要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经历？甚至现在的跟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什么的政策，对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来说都是满满的挑战。我们去怎么样去经历，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些事情？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，为什么我要讲选帖撒罗尼迦？因为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的特别，虽然它的章数不太多，但是很奇怪，就是说它在每一章的后面，每一章的后面都会在最后的一几节里面都是提到我们要忍耐，要等候主耶稣再来。愤怒的他能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愤怒审判，为什么？那么你也可以想象，可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当时的环境没有我们现在的那么复杂，没有我们那么好，那么所以他们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可以这样。 但是老实说，当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的情况可能比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更糟糕。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他是呢，保罗成立的这一个教会是在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在这个希腊的北面啊，希腊的北面，比利亚再上去的就是这个在你们的左手边的最高的地方哈，最高的地方帖撒罗尼迦也看到。那么呢，本来这个地方啊，就在主耶稣降生之后的这个50年左右哈，在本来保罗第二次的旅程当中，他去到腓立比。飞到腓立比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家去可以回去看这使徒行传的14章。那么在腓立比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遇到人家的捣乱，遇到人家的攻击，然后呢，他因为他们在会堂当中他宣讲的就是主耶稣，那么他们就完全不同意啊，不能接纳这些的犹太人，就对他们啊，是的，很多的攻击，很多的不一样的事，将他们来用暴力的将他们推赶。然后呢，他们就离开腓立比，然后就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帖撒去了哪里？那么在哪里呢？同样的进到会堂里面，用3个主日的时间，就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这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哪一位的弥赛亚，是救主。但是同样，这一群的腓立比的人追赶他们，要赶到帖撒罗尼迦的古洞哪里的人，要将他们来追赶了。结果呢，3个主日之后，他们就跑到比利亚去。那么你想一下，3个主日，保罗在这个会堂里面一直鼓励，一直讲到主耶稣救主这一个道理，但是他们没办法接纳这一个情况。那么呢，当这个时候信主，要信主的人是很不容易，因为他们要经历的犹太教的反对。但是在政治环境里面呢，会好过吗？其实他们在政治环境里面也不好过。当我看追回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里面是在罗马的统治啊，罗马的统治。但是当然这每一区都有他们的分封的王来管理。但是在这个真的啊，在最糟糕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个时期，就是这一个的非常非常著名的啊，在历史里面你却找到他的，就是这一个尼禄，是吗？尼禄，这罗马皇帝，就在这一个时候，他是从38年到68年哈，38年做到68年，在统治这个阶段。所以，但是他出名的地方，这一个是暴君，这一个非常大家听过了，怎么将这个斗兽场里面啊，现在都你看到这个骨子哈，这斗兽场当中怎么样将基督徒披上这一些的动物的皮，然后呢放在斗兽场，他们就围观，然后呢就皇帝就来看，然后看到这些的凶猛的狮子啊怎么样。来出来跟这一些的披着这个动物的皮的这一些的基督徒来到斗争。当然当这些的皮放在身上的时候，太阳一晒，这些的皮就会收缩，这些收缩的时候会让你怎么样，其实你身上同样都会流血。动物这些凶猛的这些的猛兽的时候，它闻到这些的血的味道，就是他的食物。同样你要是基督徒，所以你相信在那个时候为什么12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， 所有的信主的人，当时当你要承认的话，那么几乎没有一个，我们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里面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而死。你说当时信耶稣是好吗？你要看，你就是你承认你的主，你承认我要信耶稣的，你会有工作的机会吗？当然没有。你有可能被你的家人不能接纳，你要将你赶离开去。当你在环境里面，一家的人或是有一个怎么样，父母都不会承认你，你怎么样生活？你去哪？每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去处理了，但是你要付出一百之一百的勇气来去面对这样的困难。同样，这个暴君更厉害的、更狂妄的，就是一把火烧到罗马城。但是呢，这个罗马城一夜之间被焚烧的时候，人家就谁是凶手，他将这一个责任就归到基督徒的身上，是因为我们怎么样，他就将这个责任是自己放的，但是将这个责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。基督徒没办法，只有走，只有走。那么你想一想，当时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会有怎么样的经历，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容易的环境，生存的空间都没有。但是很奇怪，在帖撒罗尼迦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来的群下来，保罗跟希拉提摩太他们在先后里面组织了这一个的宣教的团队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虽然只是用了三个周日的时间来宣讲神的道理，但是呢，这一个教会确实非常非常的特别。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很特别？因为保罗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一直为他们感恩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来到荣耀神。这个是非常奇怪的，在这样困难的环境，基督徒很不容易，已经几乎所有都要灭亡的时候，但是保罗自己也在监狱里面，为什么他能够为这一个教会跟其他的教会有一点的不同，几乎全都是为他们感恩的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好感恩？在这个时候要感恩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挣扎，我不知道你来到主的跟前里面你有什么的事情，还是在牵挂里面让你很不安、很不舒服，一直将这个困难一直摆在心里面。你记挂你的家人吗？你挂念你的签证吗？你挂念你找工作吗？你挂念你要不要停下来？你家庭的问题，你自己的生活的问题，家人的健康的问题，和谐的关系，感情的问题，一一都在你的心里面去了。但是你能够为这些事情来感恩吗？那么保罗为什么为这个教会、为这一个地方的人来感恩？我们看到在第三节里面，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纪念你们的因爱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所以在这里面，保罗为他们来感恩。感恩有三件事情， 那么这三件事情是由什么引起呢？是第四节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所爱的弟兄，所爱的是蒙神所爱的人，被神所爱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是被神所爱吗？你是被神所爱吗？你要这样确信吗？你是蒙神拣选的吗？肯定吗？我再问就再没有声音的了。OK， 你是被神所爱的，你是蒙神拣选的，
是的。
哎，厉害！那么你在哪里表现出来呢？你在哪里表现你是蒙神拣选的呢？你是被神所爱的呢？他说，帖撒罗尼迦这里的人在三方面，他们显出他们是被神所爱的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为他们感恩。保罗只是在这里三个周日的时间，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。但是在过程里面，这里已经聚了一段时间。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是保罗很挂念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但是他不能回去，没办法回去。所以他在第三章的时候，他和提摩太，你回去，你能够去到帖撒罗尼迦，你看看他们。本来提摩太要回到帖撒罗尼迦，要看看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好让保罗的心得到安慰。但是他想要去鼓励这位的年轻的传道人，在第三章第六节里面，他去看到帖撒罗尼迦，然后就回报保罗。他看到什么？在第六节的提摩太刚从这个保罗说的哈，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哪里回来，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要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的想要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竟然这一个的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帖撒罗尼迦的人不单要受到犹太教的人的攻击，受到犹太人的环境当中的逼害，同时又要受到政府里面的威胁，但是他们的信心爱心并没有改变，反而在后期里面，帖撒罗尼迦的人能够派代表将他们的爱心的奉献带到给保罗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他们在三件事情上显出他们是蒙拣选的。第一个我们来想的就是说，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，三到五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想要问你，当你信耶稣，甚至当你水里，那么我想问你，你的同事知道吗？你不用讲，你的同学知道吗？甚至跟你很亲密的朋友，他能知道你是基督徒吗？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他 他们为什么信心所造的功夫。这里提到就是说，他们特别是在我们刚才所念的，他们为什么很明显啊？我们不是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，但是他们一定在他们的行为上有很大的明显的改变。他们说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哪里，有一句你们听，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第一，他们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，在当时的环境拜偶像是很普遍的事情，只要不要信耶稣就 OK， 什么都可以。但是他们能够离弃偶像，我们心中都要，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可能有很多的偶像在我们心中，但是保罗就称赞他们，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就是说你就因着信能够给你有这个坚决定，就是我以前的我的改变，我不应该有这些的东西，我应该脱离这一切。这个信心的功夫是要你用你的决心。我看到很多人信耶稣，他不一定有这个决心，只是觉得我多了一个信仰，我多了一个保险，我多了一个来 保护我自己，只是加多一样东西。但是你要让他放弃以前的事情，放弃我过去他拿这些东西来炫耀的东西，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但是为什么保罗称赞他们，这是短短信主的日子，他们就他们的行为上，他们已经给人看到他们是离弃偶像。我有一个的弟兄，他是做戏的哈，拍电影的。他们拍电影的时候每一次都要用什么的用拜偶像的仪式来开始，他们说就要保平安，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。但是每一次的时候，人家又分这个烧肉啊，分鸡啊，怎么样要吃，他怎么样去面对？他说你要平安没事，人家不攻击你的，你就去参与咯，你就去做咯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咯，他们一列队排要烧香的时候，你就跟他们一起，你就平安咯，他们就不会怪你，不会笑你了。他说没办法，我要生活，我要生存，所以我要没办法，他们做什么我就跟着他们做。我听了这一句话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。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，你跟他们有什么分别，跟我们有什么的分别？然后呢，保罗就说这一群的人，这一群他们因为这个信，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的生活。其实这个信心的功夫最重要是什么？给我们看到一样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回应，你会用你的行为来的改变你过去的一切。过去的一切你 离不开很多的虚假黑暗是怎么样，这个归向就是归向真实，归向真神，离开偶像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这个离开过吗？你要这一个的。同时你心里面，当你听到你有这个决心，你想要离开，但是你没有这个勇气，我心里面一直一直在挣扎的时候，当你要想一下你自己信主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咦，这一个道理非常非常吸引，这一个道理好像给我有出路，这一个道理好像我听了我会觉得很平安，我觉得信耶稣真的很满足我心灵上的需要，结果我愿意 脱离一切的黑暗污秽的事情，被神所爱的，蒙拣选的。因为我的福音传到你们哪里的时候，不都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其实在这个蒙拣选的过程当中，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们，你有经过这一些的途径吗？还是你知道，你怎么样知道你是被拣选的？你怎么样知道？你怎么样知道？刚才我问啊，你是不是被拣选的？你的回应里面好像犹豫。那么我要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的呢？我讲一下，你看看会不会跟你，那可能你有特别的领会。但一般来说呢，哈，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呢，你会很渴望，很渴望，看望他，好像想要接近他。有些新来宾，还是已经来了，好多次了，都是觉得啊，每一次不知不觉我的步伐就走到教会去。我听的时候，我就心里面觉得很平安，很平安。虽然我心里面有什么的事情，还是怎么样，但是回到不知道回到教会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然后呢，很想接近他。以前觉得打开圣经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 boring。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台上的讲的和台下的听的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，我就是想到很困，想要睡觉。但是你会慢慢觉得，咦，很想回到教会去，很想听多一点，哎，觉得，然后呢，突然有一次，有一句话就打进来。有一句话就打进来，好像就开你的心。这一句话呢，其实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可能每一次崇拜里面你都会，几乎你都会听到的。但是突然之间这一句话就进到你的心里面，好像说耶稣爱你，耶稣已经为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有计划。其实这一句话在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常常都听过，但是有一次，有一个的朋友的带了一个的，另外一个朋友来啊，两位都是还没有信主的。但是呢，这一个他们一听到之后呢，就有一位姊妹啊，朋友啊，他就跑到了我面前就说：“我谢谢你今天的信息，其实我不认识他。”那么他说：“我谢谢你的信息，我知道我怎么样选我的工作了。我心想，我今天讲是选工作吗？我不是啊。但是他说，因为你今天讲了一句，我觉得神已经爱我，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选。我觉得我只能说感谢神。其实不是我讲，因为我完全都不知道，是圣灵已经爱他，给他这个力量去感动他。”来归回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蒙拣选，就是你的心慢慢被吸引，你觉得很可愿意，但是没有力量来面对我自己现在的问题。但是你慢慢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是一句话，一个信息，让你的心里面突然之间好像打开，看到亮光，然后就给你力量去面对你自己，有勇气去回转，去改变。这个是很奇妙，神原来在已经等你了，神原来在等你，然后他呼召你来侍奉他。神是给我们力量的，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。大家都记得，当他要愿意使用你来呼召你的时候，他会很明显的跟你讲，用神的话来鼓励你，然后你自己去打上去的时候，后面的事情他完全来负责。 他完全来负责，你就会经历到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经历到他这话语的能力，在一直一直你愿意搭上，能力就临到，你的信心要再加强一点。这个信心是神给你的，是要操练你的，是要你成长。那么这一群的人，为什么他要称赞他们爱心的所受的劳苦呢？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五节的下半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哈。保罗刚才我们说了，蒙拣选的人在这三方面的特点是非常强，那么这个信心、爱心跟盼望在这一个第一章里面只是一个概括，后面他会特别的强调。但是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个爱心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，那么他在这里强调就是说你们爱心所受的劳苦，那么实际是应该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后面的几章都会提到，但是我们先要讲一下爱心所受的劳苦的话，先要摆回到神哪里去。你先要爱神才能够有力量去爱人，你有爱人的心并不等于你爱神，大家同意吗？你爱人但不等于你爱神，但是你爱神，你说我爱神的话，你必定是会爱人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倒转过来，我们倒转过来就是说看这一个人有没有爱心啊，怎么样啊，那为什么你这样啊，没有爱心啊，我们太快讲了。但是我们要看，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要在神的面前的，我们今天又特别强调爱神，你爱神吗？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爱神？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你爱神你要遵行我的话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表示我爱神。好像父母他的生日了，我的妻子配偶怎么样生日了，我送很多的礼物，我表示我爱你。但是你送很多的礼物过来，送很多的怎么讨他欢喜，但是每个晚上你都不能回来吃饭，你一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个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去哪，我和你做的事情你没有一件去能够乐意的去完成。你说你爱你的家人吗？你说你爱你的父母吗？我们要归回，我们要归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爱他吗？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人他说他们是蒙密神所爱的，他们怎么样去爱，爱心的显露呢？爱心所付出的功夫劳苦是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这个态度上他们显出他们是爱神的。因为这个态度上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他们用他们的福音来回应了。他们当时没有什么大型的布道会，当然的不可能，也没有什么YouTube 或是网上听什么，但是圣经说他怎么样，他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？喜乐，他们是喜乐，圣灵所赐的给他们的喜乐来面对一起的逆境。为什么 在然后痛苦当中、压力当中会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特别是念心理学的人，看到一个人，你看到的表情，你就知道他心里面的事情。越是一个人整天的喜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们很开心。但是呢，有一点点的事情里面，你就发觉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他面容像是表露。天上劳力家的人，越是他没有主的话，他会喜乐吗？他喜乐的源头在哪里？因为我们会讲，但是他们因着主，因着这个信心之后，他们面对困境，他能够有这个喜乐。圣灵给他们喜乐，用这个态度来面对各样的逆境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为什么现在的人很多跌倒在情绪上，各样的忧郁当中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已经没有一个重点，我们不再有喜乐，让很多的事情来困扰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帖撒罗尼迦的人，就是面对逆境当中没有失去，他们用爱心，他们愿意遵行神的话，用意听这位主再来的主，他能够得胜一切的，他们充满了喜乐。第二个，我们看他们愿意与人分享他们的生命。你想，保罗因为到处传福音的时候，到处去建立教会的时候，面对的逆境是怎么样？坐牢了，困难了。但是你看，他因为在经文里面第八节，他们不单去领受保罗所讲的，然后他们的生命的见证，以致的影响了周围的环境。我希望可不可以回到刚才的地图里面，你看他怎么样称赞他们。帖撒罗尼迦的人不单他们听了保罗传给他们，然后他们又怎么样，他们的生命的见证，他们厘清偶像，他们让他们的行为，然后他们的将这一个的所领受的真理分享出去，然后很多的地方，比利亚、马其顿都受他们，都听到他们的名字，都受他们的影响。你看帖撒罗尼迦只是一点点一点点，但是确实影响了马其顿啊、下面的阿该阿亚，同时还有各处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地方都受他影响。所以你想一下，原来一点点的影响，一个小小的教会就可以影响了全片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也希望我们堪培拉环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越是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领受了有之前的前辈给我们的福音，这个种子已经留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将这个种子要传出去，这个责任已经给了我们。帖撒罗尼迦的人遵守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堪培拉竟然是在澳洲里面我们排名非常高，是第二高。第二高是什么高？就是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比例上排名第二，最小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主的人比不上其他的州份、其他的地区。这个责任在哪？在我们这里。要是我们在这里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决心，我们要传扬神在我生命里面，传扬不一定要言语，不在乎言语，就在乎你的生命里面，你爱神吗？ 你愿意遵从他的话吗？去影响。只要你活出神在你生命，你的信仰，你的行为福音化的时候，有人从你的身上，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两个人来归回的时候，坎培拉有40万人口，要是我们在这里即使小小，每一个人影响两个人，你想我们可以多久可以影响坎培拉所有的人？这一个非常重要，这一个是我们需要领受的。我们爱神吗？要听他的话。这一个爱就是听从他的话，以生命影响生命。然后最后的一点，刚才我说的，为什么他们可以？因为他们有活出他们的信心，因为他们有别人看不到的资源。因为第十节怎么样说呢？等候他儿子从天上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他们就是有这个决心，他们知道主耶稣必要再来。因为可能在橄榄山的时候，有天使对他们说，你们现在这些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在里面望着天空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样去，必要怎么样回来。这一个盼望成为这一本书的重点，他们一直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那么他应许我们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世人看不见我，你们却能够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是要相信的这一个信仰，不是死的信仰。越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只是被埋葬了，是死亡了，我们只是说他是真的很爱我们，为我们背负，那就完了。我们每一次我们只是来纪念，纪念一个已经死去的信仰。但是耶稣基督被埋三天为我们复活，他是要给我们什么？活的生命，不是死的生命。他是给我们有盼望，给我们有永恒，不单是永恒，就是要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面上都能够活出的样子来。因为他应许我们，不论怎么样与我同在，不论怎么样他都看顾来带领，而且他一直与陪伴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他用他的恩典来保护我们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好像用一个怎么样比喻，就是好像一个要分娩啊，就生孩子的妈妈。大家知道，当我们看到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喜乐。当然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孩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做妈妈的怀胎十个月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妈妈的经历是怎么样，真的不容易知道。他们心里面我今天吃的东西会不会对他影响，我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，很紧张的，很一点点，我们都很就是好大的压力。但是为什么还要怀孕？然后到要生的时候，他们心理学就是说用怀孕用痛苦这一个字来解释，用痛苦用几多级来失去了亲人我们的痛苦是很高的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比生孩子的痛苦是最高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一些的妈妈们会说勇气力量，就是她看见远景，她看见在后面我将要有一个 baby，我将要一个很快乐的有一个家庭。他们就是有这个渴望，有这个，所以这一个痛苦，这一个的忍耐，他们愿意经过，因为有喜乐在他们前面。同时永恒的国度不单是在将来，就在现在，永恒的国度在你的心中。 弟兄姊妹们，来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样？有可能你多次的祷告里面，神好像没有听你，心里面非常的低沉，感觉信耶稣好像都没有用。或是我可以照常来崇拜咯，既然你说现在开放到100的人了，那么好了，我就来咯。但是你的心却没有来。要是今日的还是带着这个情绪的话，我不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你有什么的启发，对你有什么的影响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同祷告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，你自己来回应圣灵在你心里面所讲的话。要是你已经走到这一步的时候，非常的丧气、灰心，觉得没有动力，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，我请你放下，愿神这一刻进到你的心中，去安慰你，去鼓励你。神啊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在座的每一位，在线上的每一位，你都在他们的心里面讲话。主啊，愿你的爱再次充满他们，用你的灵再次感动他们，靠近他们的心，再一次归回你自己的话语，给我们勇气，能够向你说我们爱你，我们不要虚假。恳求父神帮助我们，纠正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行为里面，能够告诉别人，能够告诉你，我们爱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